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专题再加一点啊，因为我们还是有专题这个栏目哈，我们再加一点，就跟着上次谈到成熟跟不成熟，那我给大家一个测试，有一个检测啊，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一下上面的那个哈啊，你等一下再帮我在那边写一下，好，那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不成熟跟玩梗。玩梗就是一种罪性带来的病。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他所有的罪的问题已经被耶稣基督那个根源已经把它拔掉了，他不再受辖制了。但是他会有一个罪的病，因为罪性带来的病需要让神把它做一个医治跟调整。像我。很早就信主了，如果跟你比起来，17岁可能你们当中可能我最早的了哈。那信主之后，我有很多需要被神医治、扭正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好，喜欢跟男人怎么样？就是
你
我
的
才不
毛
需要，我才去稀罕男人，我比你看一看嘛，我没有比你差哈，类似这个，这个都是一个那个较劲，一个想要去抵抗。你看我爸爸为什么一定要男孩子的那种心态？那这个是一个玩梗，玩梗就是顽
白脸。
固跟悖逆整个在一起，那是一个体质，那不叫不成熟。成熟是我们可以从小，然后呢被养成，好好的吸收营养，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基因，它是会长大的。从小时候，孩子们会用哭的、闹的，那是一个他的一个过程。慢慢，他就用什么用讲的啊？那如果父母亲不培养他用讲的，只要他哭就给他，他就可能会停在那个地步。那就我们讲的拒绝成长哈。那拒绝成长里面的是一方面是被养成，一方面有他的这个罪的这个悖逆啊、顽固啊这样的顽梗啊，叫顽梗。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病症，这样讲好不好？病症哈，圣经叫做被盗的病。那么这个呢，一定要被医治。那我就把它列在我们的后面哈。你们上次是看说mature 跟 immature 的当中，我介于哪里哈？那一个人的 maturity，一个人的成熟呢，并不等于他的年龄。
哦，
好，我现在70以上了，好。我全部都成熟了吗？No，我还有一些孩子气的，所以心理学有一种说法，说你里面有一个孩子啊，有一有委屈就想到我妈妈啊，那个妻子已经结婚了，已经自己有家庭了，都当妈妈了，一有委屈赶快怎么样往娘家打电话，那个就是一个我应该要自己承担我家里的事情了，我不还回家去告状，然后把自己的父母亲又惹过来。然后变成两边的亲家又开始又对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中国看到了哈，在这里我就比较没有看到呀，那个陈姐妹，你在讲，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就是那个夫妻的问题会惹到双方的父母亲，好呀，有类似这样的
我看
情
到，
况，
在中国多了，欠打
呀，
呀，
还
说
有
人
父母
家
亲劝孩子说离
离
婚
婚，
了。
对，有，因为我看到有一对夫妻两个离婚，就是两家的父母都在，后来就打起来，又把警察叫来，然后反正是闹得一塌糊涂。
我常听到一种说法，父母亲只有一个，你听我的，丈夫可以换，
对，
妻子可以换，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
在我
哦。
们那边就是说，在乡下这些就有道，
是，
爸爸妈妈
听
只
起
有，
来好像很有道理
父母只
哈。
有一个嘛。
好，那等于说呢，如果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不能去面对婚姻的问题，哈，有时候是一个防卫性，或者是一个逃避，或者是我就挡起来，我不面对这些类似这些的话，那是我们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病态。那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去想要找到有人来站我的边，或来支撑我的腰，这个的话。叫做不成熟。我不是说你不能跟爸爸妈妈谈你的委屈，或者是因为那就是孩子啊。 当我们很想回去找我们的爸妈，哦，好像我们钱不够，妈，你给我一些钱，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那个，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不成熟呢，不一定跟年纪。我到的啊，我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我已经到30岁了，然后他就不再靠家里的吗？不一定。所以成熟跟不是跟年纪没有关系，但是照理讲，年纪是要让我们。一个阶段后的有他的成熟的指标的，有他的刻度的，就像你的孩子带去给那个医生看，儿童医生看，他会跟你说，哦，你这个孩子大概在几分之几 percentage，他的那个百分比啊，那个就是我讲的，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几分，而是说你有没有在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向度上面在往上成长。那上次你测试的如果。超过了50分，你加起来这个不要讲50分了，不要讲分数，你们会误解以为是在打分数。你超过了50，比如说一到什么一到
零到
十
十，
嘛，零到十嘛，哈，那你几乎呢都是在，因为往那边就是不成熟，能够这边的话就是成熟，左边右边哈，呀。
是不是应该超过75呢？因为你这个一共是15项，我不知道啊，
OK，
70还是50？
好，意思是说，就是每一题都在五分，都在五的上面。那五乘以十几？
15就75。
75。如果你越过了75，等于说呢，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给自己一个提醒，说，哎，我这个方面可能要加强啊。那如果超过每一个都超过8的话，这样多少？
120，
120的话，那就等于说我们要怎么讲？我们要加油，要加油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自我察觉啦，Know yourself，好，你不成熟有很多原因，不是你的错。我在讲不是你的错，not your fault，但是你要让你的原来可以成长到我们讲成全啦，不是讲成功啊，成全 fulfill 你的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的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要用多一点心思去面对这些需要，这是你的需要，不要认为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啊。那这样的话，即使你有天大的才能，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天才？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孩子跟妻子的或者丈夫的有没有？因为
很多，
有没有？
好像很多，其实。
是好，那等于说呢，即使是天才会很有才能，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是中国人很注重这个才能或才气哈，那不等于成熟。好，这个都是天赋予我们的啦，能成熟也是天赋予我们身赋予生命的一种自然律。那。这个所谓的才气，天赐给我的这个天分，也是一样，是从生出来给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啊。那么这些呢，你不能单一方面就觉得说，他很会做什么，那就表示说他就很成熟。有时候我们会看错了，而且我们要求错了啊。像我很能够讲课。你问牧师，我以前做饭的，他不会，他不会说我做饭不会做，那他不太，他对这个也不是他的一个那个啊。他说一般别人的家里面做饭的那个的话，因为我那个牧师有学生来我家，看到我们在吃饭，一家在吃饭，孩子吃得这样津津有味，他说师母，我可以尝一下吗？啊，很好吃。我说好啊，过去刚好是吃一个什么面啊。他说你看你们吃得很好吃，为什么我尝起来没有味道？那我们教大家就是有那个吃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就是已经习惯于这样吃了啊。所以如果我的丈夫以一个妻子能不能做好家里的菜饭来当做我有没有成熟的话，那我绝对不及格。但是我很强调，家里有家里的味道，妈妈有妈妈的味道，妻子有妻子的味道，这个倒是我们可以成长的，我不需要。参考很多食谱，然后开始要做一个做菜专家哈，而是我做出我的味道，以至于我的儿子结婚后跟他的妻子说， 你会不会跟我妈妈做那种什么什么牛肉什么的哈？她还要打电话问妈，你那个什么肉，雅各说你要那个肉怎么做啊？你教我好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但是我不要他一直想吃我的，他要习惯吃他妻子的，没有几次就没了，就不理这个妈妈做什么了哈呀。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进展，这个扩展啊。所以呢，成熟是一个必然的，是有空间的，所以我们要自觉到我这个方面需要再成长。那不然的话，如果是基于你的完整的话，会有两个现象，一个是防卫性，我保护我自己，我挡起来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逃避，我就不面对啊，那就会产生呢，你上面有对不对？你们现在已经有填下
都
去
有，
了哈，你的讲义上
都有
哈。
讲。
我就很快的念一下哈，我们菜饭已经好了哈，好，我就不念前面那个细目了哈，从1到15，反击是会说我会顶你的嘴，那个叫做不成熟。那如果说因为我被人家批评，我对你这个人就有成见、记恨在心，或者我看你就不顺眼，或者是我就不想再跟你讲话了，我就逃避。那就是我所谓的玩梗，反正有防卫性，把自己挡起来，或者是退掉的那个都是被盗的病啊，所以我就整个念下去了哈。一个是第一个就我就不念前面了哈，一个是所谓的，一个是成见，对人有成见，一个是会怨天，自怜是不成熟。然后会怨天尤人，怨天的，特别是就是会埋怨上天。很多时候我们埋怨哈，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是针对神在埋怨的。为什么人家就有这样的，那我就没有啊？神啊，你有没有眼睛啊？神啊，你爱不爱我？类似这个啊，等于说你不认识你的神，你信不过你神对你的爱哈。然后呢，就是投机取巧，会用心机。会有那种掩饰，就是诡诈，然后呢，有一个是恼恨、生气会有的，易怒是不成熟，容易生气，被惹起来是不成熟。可是如果恼恨，心里面记恨、记仇，然后呢，有一种报复感的话，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罪性里面的罪害啊，玩梗。然后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可是呢。如果你到个地步，每次都会崩塌溃散，就是一个人就完了，就绝望了，这样好不好？绝望。现在很多那种抑郁症，到后来就是进入这个绝望的这种地步哈。这个也是属于人的顽梗。嗯哼，这个如果要我每一个讲，我都可以讲一个专题，你知道吗？但
你
是
就慢
我
慢讲吧。
没有，我不想讲这些哈呀。反正你就对一对，如果有这个的话，那我们就求神啊。玩梗怎么办？玩梗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悔改，一定要到个地步。你说就是圣经讲的忧伤痛悔啦，主啊，我这样子，我实在是很，我看到我自己这样了，然后我非常的懊悔，然后我无能为力。这样讲好不好？玩梗是人是无能为力的哈，不是像成熟，我还可以学习，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可以节制哈，然后退缩。转路，就是我就找一个路钻，我反正我就不走这个路，我就反正总是找一个退路，一个借口，然后找到一个退路，我总是换航程哈，然后推卸啦哈，那焦躁等不及是一回事，当你焦躁到个地步呢，情绪也来啦，然后呢脾气也来啦，对人呐，基本上玩梗是对人啊，对自己对人哈。自我中心就是目中只有自己，然后呢就会拒绝，这个拒绝本身的话会变成一种绝望，就是没有盼望就是常常会跟人家讲说不可能了啦跟孩子说你就是这样，跟丈夫说你就是这样，你改不了的了，这个是人的顽梗，因为一个有神的人总是有盼望，你一定有出路。你一定可以有向着光走，哈。然后呢，那个就是扫罗的写照了。扫罗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他扫罗很可怜呐，他不是不成熟，他是一个顽梗， 好，到个地步呢，堕落到去找一个交鬼的一个妇人，哈，他自己还立了一个法说，不可以，我们在我们的家，这个有神的国家里面，我们不可以去跟那个交鬼的有关系，拒绝负面思想，负面思想是属于人的顽梗的，不要想说哦，因为我以前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才有这种负面思想，不是这样，负面思想是完全根源就是负面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它就是负面的。表面是不成熟，当我们只有想到表面的话是不成熟，好，没有看到深处，哈。OK，排斥，好，排斥。我们本来是不理睬嘛，对不对？哈，别人不同意我们不理，我们不管他，那我们会排斥，我们就会排除异己来说是这样哈。啊，因为人是需要跟人一起和谐的了，啊，如果我们一直要把人家，只有我自己的话，到后来我们就会。孤独而死哈，结束哈啊，寻求肯定啊，这个是虚华、虚浮的啊，爱好虚浮的虚荣哈，跟那个说啊，我很需要被鼓励不一样哦，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人需要被鼓励才会成长，可是如果我专好那种被肯定，我很注重人家要夸我好，我要凸显出来，我就是比人家好的话，那个就是罪性了。然后虚夸无信哈，还有就是前后无序或者是轻重没有分别的话，我们就会没有次序的话，如果我们出现的是一种常常把重点换掉，你的重点一直在换，所以表示说呢，我目中是没有神一样，你讲。
那个侧换重点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说 A，他跟你谈论 A，然后他又跟你谈 B，然后你谈到 B，他又谈到 C，是不是可不可以是这个？我不太理解。
侧换重点比较不是跟人的问题，基本上玩梗是我们跟我们自己跟对人的心态呀，比较不是方法或做事情的那个。侧换重点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明明应该从这里学到。我们讲扫罗好了，回去讲扫罗，他一开始，撒母耳就很清楚说，听命胜于献祭。答案讲了没？讲了，他应该受处罚，这个是理所当然。可是他怎么样？他不把这个当做他的重点，他以自我为中心，还是想要独霸为王？他不，他嫉妒大卫比他的名声更好，他嫉妒神要大卫，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策换重点就是自主很强了，自主能力很强，就是我自己就自主了，我就赶快换我的方向，我就要一定要这样子啊，跟固执有关系呀。刚才你们讲的固执很好，还有一个什么背叛、那叛逆，
背逆，
这个顽梗就是悖逆性，就是不听人家的。有一种人的特性哈，你讲东，他一定是往西。有看过这种人吗？
有。
那有一种人是你说东。他不想去，可是呢，不得不去，那个是不成熟。他如果到一个成熟，他就觉得，哎呀，反正我决定要去的话，那我就顺着，我就享受它，好。但是如果说人家东你一定要西，或者是人家做这个，你就一定要把它做一个，怎么讲呢？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顽梗的心。
我也想问一下，就
哎，
有的
等一
人，
下。
我们说他们很那个自主性很强嘛，就像刚烈型的，
个性就是，当然，这就是自己做主是特性还
等一
是
下，
那
等一
个？
下，刚烈型是意志他自己没有办法控
对，
制。
所以他要是不成熟的话，就是会表现出来。比方说，我接触一个人就是这样，你跟他说什么，他第一个他还没听清楚，他就说 no。然后呢，过来一会儿，他说：“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哎，我可以这样。
那个是成熟度，那
就
个
是
可以
不
训
成
练，
熟，对，
成熟度的问题，也就是等于说呢，他没有在听，其实，当一个人没有听到对方在讲什么，那也是一个成熟度的问题，因为他在想自己要想的、自己要讲的，然后他没有学到怎么样听到。我这个世界，我下面会讲什么叫做成熟，它有一个发展度，就是你跟人家是这样一个频率，是对流的。要成熟，一定要有人在一起，才能够帮助我们成熟啦。所以婚姻也是帮助我们成熟啊。我如果没有婚姻的话，再讲什么课，再怎么样，那个都没有用。真的，我以前就是空讲，我很会讲课啊， 还没有，因为我爸收集很多问题嘛，然后我讲的问题就说，哦，对对，你讲的都是对，然后呢，呵呵，他根本就是怎么讲，吹牛嘛，哦，但是当我自己经历了之后，哦，就是扎扎实实的。好，你讲的那个，对不起，你的问题是说啊，那个刚烈，啊，刚烈是要被训练的，对他来讲，他一定要感到说，我要有我的选择。你要给我选择机会，他到最后一定要认为说是我做的决
对
定，
对
所以
对，
你不能逼他。敬重就是这样，你不能逼人家去做决定。那自主性很强呢，是自己信得过自己。嗯哼，刚烈不一定，刚上一下就要保
要
留
反
他
面
的呀，他不要让你，他
做
不要
主，
听你的
嗯，
呀，也有这样的呀。就他有时候很难区别的，但是这个当中是有区别的。呀，所以如果我们的
对，做
丈夫
主。
碰到刚才那个啊毛毛的问题，跟这就有关系了。如果他有这个罪性的问题，那个是不能包容的啊。比如说虐待啊，怎么讲那些是不能包容的。那个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圣经哈、啊，那圣经
答案，旧约就有答案，到新约也有答案。哈，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吧。
哦，那我就问一下师母吧。那个，其实那天问过那个刘雷哈，还有张长老，就是还是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服侍童工的一个事情哈。今天特别讲了这个以弗所书，关于婚姻这个的事情哈。然后特别是这个婚姻是用教会来做比喻的，所以我就是想就这个方。就这个方面，征求一下师母的意见。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做这个团契小组的组长，开放家庭，每周聚会，找很多慕道友到家里面来聚会。师母可以听到我吗？
有个听得很清
在，
楚，很清
对，
楚。
然后我之前也去过，大概有1年的时间，就是经常去哈。这样的一个慕道友聚会，那他主要是把人招待到家里，他做饭，然后，请大家吃午饭，然后呢，有教会里的其他的一些长辈啊，像您这样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去讲啊，然后，那个，然后，但是后来他的家庭当时的情况就是说，他的两个大的孩子，上大学走了，然后。一个小儿子当时读高中，还在家里面，然后她跟她婆婆住在一起，然后她开放家庭呢，我们也知道她跟她婆婆不关系不是特别好，她婆婆不是很支持她啊，她也跟我们说过她婆婆的一些事情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就这个关系就出问题哈，然后她婆婆就叫了这个警察，打电话报警说她虐待她，然后就把她给抓走了，然后就给她下了一个那个禁足令。
保护令。
他就搬到那个就是姐妹家这边去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个当然这个打官司后来这个过程上，教会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而且对方后来可能也没有真的出庭哈，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他后来就把那个房子卖了，就是原来的那个房子好像处理了，然后就新买了一个，就说要搬出来住，不再跟婆婆合住了哈。然后反正就整个这个过程我就是知道了，听说。对，然后，但是我后来才就是听说，说实际上他离婚了哈。然后我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他的，就是关系破裂吧。她就是她丈夫是比较就是维护那个婆婆的。就据我们听到的事情是这样，就是她就是属于那种妈宝男那种，就说她婆婆因为那个公公走了，然后她的。女儿也有一个女儿得癌症死了，所以她这个就好像这个婆婆就是很可怜，她这个儿子就说，我妈都这么可怜了，你就必须要怎么怎么。但是后来我才又知道，就是这个真相不断的改变，就是实际上她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离婚的，而是她早就离婚了，所以应该是在信主前就离婚，那可能就5、6年前了。然后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跟婆婆住在一起，我是确实没有在她家见过她老公。但是我们多次在他家团契的时候说起他家庭的情况，他从来没有向我就是说过，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是我的前夫，我只不过还是跟婆婆住在一起，从来没有讲过哈。每次提到的时候就是公公婆婆， 那个我老公什么什么，就是很多次的机会啊。所以我就是，反正我自己是有一点，就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是很震惊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像是一个假的一样，就是我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我后来其实也想到，就是他确实是不容易的，他能够开放家庭出来，是，做这个事情哈，是他也是很是为主这个做的啊。然后这教会可能也缺乏这样的人，因为他这样的关系，就确实有很多新的人会来到教会。只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子是不太合适。然后第一是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这个，我想如果我一开始认为是说他的这个服侍导致了他的婚姻破裂哈，那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我个人是不太赞成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婚姻可能更高过这个这样的服侍。如果家庭不支持的话，还是应该把家里的问题先处理了哈，而不是激化这个矛盾啊。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在想说，如果他并不是因为这个离婚，而是说，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大家知道了他已经离婚了，这个，那我个人是觉得他这个有一点像假见证的这种意思，当然也可能别人不是这么看的。然后我对于教会究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用在这种情况下用，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但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想会不会把教会想得太，要求太高了，但是我今天又读这个以弗所书，我还是觉得婚姻还是蛮特别的，因为的确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用婚姻来做比喻，而且神也特别，由于这样的一种就是对婚姻的要求跟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要求是一样的，也就是婚姻特别在基督教里面是特别的神圣的，所以像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的，你就说我们都是罪人，对吧？就是，我也没有资格去挑别人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所以我想听听师母的意见。
好，等于说这个人，这个姊妹了哈，这个姊妹她的现在的服饰让你觉得不适合，因为她的见证问题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我其实也没有说他不适合服侍，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之后啊，他不觉得他有错。
哦。
就是，我觉得说你出于什么原因是的，可能你觉得离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不想跟一般的人讲，这个我都可以理解，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家丑去扬。我在想，就是世界上如果是世上的任何的组织，就比方说你这是一个工作单位啊，或者是什么哈，我想那都没有人可以有资格去要求你这种哈。但是我就觉得教会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教会服侍的人，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我总觉得应该和世界有一点区别，就是可能是我不知道这
OK，
个是不是我不成熟的表现，就是我
这
把
样
教会想得太那个了。
No，你对婚姻那个圣经的教导，你不是你对婚姻怎么想的问题，现在是你对这个事情有让你心里面不过不去的地方，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姊妹的生命的见证是让你觉得有破口。
有一点，而且我只是其实挺想知道教会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不想去指责这个姐妹。
等一下，慢慢来。等一下，我要让你好好的先推敲你自己的动机，好不好？好，我现在来了解。第一个，你会不认同这个姊妹的处理表现？你会 question 质问她说：“你这个是基督徒的应该有的品质吗？”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可以哈。OK，好。然后你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教会让这样的人来开放家庭，来服侍人，是这样吗？
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对，是这样。我当然也可以知道
OK，
教会没有人用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反正我个人是不是很舒服，而且由于我是在一个可能不太好的情况下听到这个，因为我平时其实不太去交往啊，尤其不太去议论别人，但是因为机会就听到别人这样议论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好像其实还涉及到另外一个组长，那个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没有什么证据，但是总之就是说，现在这个教会的扩张，就是这两个人就是能交朋友吧，说白了就是，然后就开放家庭，然后就拉很多人来，就好像显得教会很兴旺，甚至还要投票说教会要不要扩张啊什么的，要不要再买地扩大。但是我就觉得说，你用这样子见证去把人拉来， 究竟是你来的，让他来是做什么？就是我以前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说离开了一个教会，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去传福音的活动的时候，就让童工们就是做一个，就是说呼召那个爵志的时候，让童工们都先站起来，就是意思就是作假吧，就是炒热一下气氛，好像鼓励更多的人来。然后他就不同意这种做法。然后，但是牧师就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我知道这个人他最后他离开了这个教会的，就是对于我来讲，这个两个事情的性质是有一点像的。当然不是那么，我知道这个涉及到一个人的隐私，所以我也不想就是说对这个姐妹苛责她或者是什么哈，她也是不容易，我也不知道这个内情是什么。我听说她这个之前的那个离婚是丈夫有外遇，然后要跟她离婚，所以是这样子，可能是信主前的事情。但是我不管怎么想，我就是觉得说你不能够假的。我跟他一年时间哦，每个星期都去他家，有多少的机会你可以说？而且就是很多的事情，他家里头这种打起来，然后那个，然后儿子在大学里面就是什么说啊，我的儿子在大学里面做假证件啊，卖给同学，然后他都已经看过那个法律了，说这个东西不会被。不会被抓到，卖是没有罪的。当然，他也不是说这个就是好事，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你
好，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好的，现在这些话你是从别人跟你讲的，是不是？
不是这些，像刚才说，他说他自己的家里的老公说孩子，这个都是当面跟我说的。但是他离婚这个事情，是我间接从别人那听到的，是而且
好，
是
那
在一个不太好的情况下听到的。
别人也是教会的会友，是不是？
对，就说哦，原来是什么？
OK，好，那个别人。你有了解到这些事情，牧师是知道，然后认为没关系吗？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牧师的态度，
？OK，
我就是想跟牧师谈，还没有机会。
好。如果说你还不知道牧师的态度，那你就不要再进到一个。刚你一个问题是说，教会这样子，哈，等于说你可能需要，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说这是一个破口，那你可能要去找牧师谈一下，说我有听到这些话。那这些话是属实吗？看牧师知不知道啊？然后你跟他讲了，他要怎么决定，你不负责任，他要负责任。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现在不知道说你是要问我说你该怎么办，还是说你要问我说你这种想法对不对？你是哪一个问题？
对，我想一个两个问题吧。第一，我想知道我这种想法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过分的，要求一些什么东西了？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一个，就是教会这个婚姻是不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还是蛮特别的，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之所以觉得婚姻这个事情要特别的注意的话，是因为很多就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章节，它其实是把这个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教会的关系都是用婚姻来比喻的。因此，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要。当然，这个姐妹我并不是说她是离婚的什么问题，而是我觉得她这个是主要是一个好像虚假的一个事情哈。她
OK，好。当
对，
你说你从别人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部分让你觉得它是虚假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你可能可以去跟这个姐妹谈。好，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想要帮助她的话，或者你对她有关注的话，可能要去跟她谈，好，了解她一下情况。然后你如果要砍涉到教会的策略的话，要跟牧师谈啊。但是你现在，当你说他虚假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还不到那个，你可以这样讲，就像变成说你又跟他多了一个，他已经有人在说他怎么样了，然后你现在又变成又有一个，对我来讲是论断了。好，那你最好是去处理，确定是这样之后，啊，那看你要怎么样，有你的立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说你从对方已经跟你跟对方人家来从第三者来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你就采用对方的那个说法，然后你不是直接跟这个人去了解去对话的话，我想基本上 圣经有真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若没有爱，我们说实话也是要有一个爱做我们的一个根基的一个动机。所以，若没有爱，我们把事情判断出来，但是里面如果没有爱的话，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方面要有自我的一个醒思跟成长。所以我从你听到是说，你是从第三者讲来给你听。然后你有你的感受，可能对方也把他的感受告诉你啊。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要去关注的话，我觉得我们有需要有人去关注这种事情。如果你是基于一个好像你可以等候，第一个你有一点等候说神啊，你要我去关注吗？你要我做什么吗？再来的话，你就要去跟牧师沟通，也要跟对方沟通。好，你刚才讲一句话，你说或许我对他。哎，没有很了解，好，那是的，你对他没有，你是听来的嘛，啊，你就跟他去多一点
哦，
了解，啊哈。
对，确实就是说，是两部分，就是，他离婚这个事情是我听来，但是我核实过了，就是这个事实来讲是没有问题，
怎么没有问题？听不懂。
包括他认为他没有错的这个事情，也是，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哈，就是我还没有跟这个姐妹说，因为我确实还没有想好。我应该要怎么去跟他讲这个事情？就我想先跟牧师谈，因为我觉得其实不是他，虽然我在一开始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是蛮惊讶的，我。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去跟牧师谈以前，你需要很真诚的去了解这个姐妹，这个对你是比较稳当的步骤。你不是从你说我已经有一些证据了，然后别人跟我讲了啦，这些来跟牧师谈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够，还不足够，你还要自己本身更靠近的来了解这个姐妹啊。之后你完全是站在一个爱教会。我也爱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你可以去借着神的帮助，可以去帮助去堵这个破口或解决这个问题。你的观念对于分别圣洁的观念是对的，但是怎么样让圣灵带领，怎么样让圣灵出面来做工，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中间者。我们不是要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管道，让这个问题让神，我常说，我们让神得胜，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站到神那边去，让神得胜。那如果我只有在一个层面说这样是对还是不对，这样好还是不好，要有没有见证的话，那这个是在辨别一个是非。但是我们还要进入到圣灵怎么样做主来。解决，或者是把这个见证还过来荣耀神。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好像这个很不荣耀神，哈，那这个我觉得很不荣耀神的里面有没有我自己的感觉那种不舒服、不认同？有没有我自己的感受？还是我们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不是说这种事情你都不要管，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先让我们的动机在圣灵的背后，让他带领。当你还没有跟这个姊妹有足够的肢体的这种，你现在不是在收集证据，你是在想要了解事实，然后以至于你跟牧师谈的时候，没有你的自己的一个主观或从那个人听过来的啊，你是给自己多一点的机会去，你要跟牧师讲话的时候是关系到教会哈，那你多一点的一个，等于说我就有更丰富的、更足够的，让我觉得我去沟通这个事情是应该的那样的一个稳当的一个态度，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我也不，就是我完全同意您说的这个事情。希望是，荣耀神。因为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自己觉得经文里面其实也讲到，就是说这种虽然我们是把自己当活祭献上，但是你知道这个是要圣洁的，不是说是有瑕疵。我不是说这个离婚是瑕疵，而是说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上，你这个见证是不是瑕疵。所以我之前其实。 没有觉得说我要先跟这个姐妹谈，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跟她之间个人的事情，而是我只想知道教会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什么。我需要知道牧师他，就像您说的，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然后他对这个服事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是我个人来讲是想了解这块儿，因为因为我也想在教会委身啊，我也想在教会服事啊。那我就需要知道这个教会的这种态度，就像我之前讲的这个例子，如果教会的是说，我只要为了把人抓到这个教会来，我什么方法我都可以用，那这个会触及到我的底线，所以我的问题是跟教会的问题，不是跟这个姐妹的问题。对，
了解，了解。
所以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当然教会有各种的，教会有很多种啊，不一样的，然后也有很多隐情，可能是我不知道的。以牧师，我去问了，但他也不一定会告诉我，对吧？他可能会觉得你没必要知道，你顺服教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也会是一个态度，就是我其实是最初的动机是这个。但是至于您说的这个，就是说姐妹什么这些事情，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啊。就是我因为后来也没有去他那儿，说真的，我之前就也没有跟他有那么好的关系。所以我才会很多，就是可能别人都知道了，我可能是比较晚知道的这个人哈。我是一个比较晚知道的人，所以就是说，对我自己的这个会是一个不太，就是我还没到了说，哎，我能觉得说，哎，我已经很成熟了，我会跟这个姐妹去谈什么，她的服饰就是教会给她，对，教会认可就 OK 了。
我很直接的跟你讲说，我如果在这个为难当中，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吗？这样就好了。要问神，
对，我觉得神，反正我是祷告了，就是其实
对。
是我自己也在，我之前也跟您说过我对教会的一些看法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是挺震惊的，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还觉得这个教会是可能对我的一些服侍没有太成全，但是这个教会还是行得很正的，我自己一直是这样觉得。对，我至少觉得哦，至少讲道是讲的比较正确的，我自己能够判断的范围内，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我要看到的是他的做法上是不是跟他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更想知道的是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我要知道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了
这
解，
个
了解。
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个事情，
好，
是。
我那现在你要问我的是什么？我知道你的动机，
对，我
那
想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婚姻啊，还有这个教会，是不是婚姻这个事情是很特别？我知道，可能现在以现在的这种状态的话，好像有的人就会说，只有很保守的教会才会很在意这些事情，其他的就是觉得说离婚呐、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就觉得说啊，反正现在人就是很不容易啊，就这种事情你不要论断别人啊，你就不要去说。我还是很在意的，尤其我们教会今年还在讲什么信仰传承啊。讲这个信仰传承这种事情哈，那就是你自己的榜样你活出来了吗？你自己的这个家庭搞好了吗？你自己的这个，你是把这个孩子放在前面了吗？这个就是说，如果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果效了。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想基
看
本上，
法。
孩子放在前面也不是真理的解释，神放在前面才是真理的解释，那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偶像代替神的东西，我了解你在讲什么，你有你自己对信仰的追求，你有对信仰的想要知道什么样是你的焦点，什么才是对的，那你这些判断，你这些想法的话，等于说呢，你的问题是说，你可不可以去跟牧师谈吗？这个意思吗？你要问我的问题是这样
我肯
吗？
定是要跟牧师谈，对，但是其实我还是想听听，就是这种，就是对，就是谈怎么谈也是很有那个，对吧？就是说我不想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听到的这种东西哈，包括这种场合什么的，就是有人就是会议论嘛，议论以后然后就会抱怨，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感受说一下。当然，我其实听到的时候也是有感受的，也是有这种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情绪的东西， 还是要在真理中去这个，就是我没到了那种说没有情绪，没有到这个境界，但是我希望把这个东西带到真理里面来处理这个事情哈。然后，那我现在我不会说，有的人就说，反正就是我就是在背后议论了，然后，就这样子，OK，然后甚至跑到教会外的人面前去议论这些事情哈。
我宁可不
对，
要
但是
在，
我宁可去找牧师，我不想在背后
是的，
去说。但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这种要求是不是也是不合理，反正还是怎么样。牧
想
师，
哈，
对，会怎
我
么
想
讲？
这个问题本身呢，牵扯到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有我们的分别性，我们的做法看法有它的分别性。一方面呢，我们是不离开世界，啊，这个刚才这种智慧的问题，我前一阵子的那个现在正在讲那个主日学的课呢，我就说，一种是说我们要搭桥，一个是我们要筑墙，这两个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啊，基本上神的殿是有城墙的。他如果城墙毁坏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是残破的圣殿了啊！到后来就是敌人就进来，然后就像你讲，就是那跟世界就没有一样了。但是这个神的这个城，这个救恩的城也是敞开的，它是一个搭桥的，它是给人家有那个。那这两个本身呢，它不是对立的，它是要合一的。那这怎么合一呢？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我们什么都要跟耶稣看齐，我们就是要跟着耶稣走啊！我在讲这个门徒的跟从，一个就是跟着他，他怎么做，我怎么看，我怎么学；一个话就是他走过的，我也要走过他走过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我都要走过。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跟一个观察学习，这两个是要在一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
我
白，
当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我是关注在你的身上，不是关注在那
我
个。
明白你，我明白你，这就是我的，所以我才来这里问，因为我想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教会需要我怎么
我现
样，
在
而是说，
想
我
听你
碰到
的
这
问
个
题。
事情以后，我要怎么样去回应和成长？对，就像其实我说白了，就是我在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除了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组长也是各种问题哈。我是很气愤的哈，就是我有点像耶稣去圣殿的时候，他把那个人家那个门口的那个桌子掀了，你知道，就是我有这种冲动哈，因为我自己去过这种聚会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传销组织啊，你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不择手段去传销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也有一些细节了，我就不
我
多说。
有一个建议
就是
啦，
我会
我
有这样的一个，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所以我就说我需要最搞清楚的就是牧师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如果牧师他都认为这样做是 OK 的，那我的话是需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的。但如果牧师说
哈，认为说你最需要搞清楚的是你里面生命的一个为什么有这个问题。那我要怎么处理我的生命的一个到目前我的生命的一个走向？我觉得那个是你先要搞清楚的。第一个，我没有说你不能做什么，好，那人有人的特性，恩赐的特性，才能的特性。那你有个特性就是你很能看到，你有一种怎么讲查验性，看到这个问题背后会怎么样，好。所以你会有一个忧心在那里，你至于呢，你就会想要去要去让这个问题的当事者或者是当局的话，就是有一个等于说，好，我帮你看到那个问题了，或者是我查验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了啊？那你不可能说就好像我听了就听了，你对于你的那个特性的一个忠诚度，这个是对的啊，但是。我们要跟耶稣学习怎么样在世上的时候，所以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不管怎么样，回到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到益处。你在讲的情况我都了解了，然后我刚开始还搞不懂你的问题，那现在我也知道你的问题了，啊，所以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就是首先第一个我要关注的是我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里面的动机。里面的一些我的分析的态度也好，我的分析的那个细脉也好，我要先跟真理对齐，然后按着圣灵顺服圣灵，第二步我就去跟牧师谈，我要去跟牧师谈神啊，你容许我去吗？这是我会这样，我这样的话我就比较顺遂，我就比较不会有重担，也就是说你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负担变成重担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卸下我们的重担，这是我的重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张华？
我之前可能比较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前因后果，反正就是，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已经，就觉得可以，就是因为我也等了1周多这样子，所以就说，反正我自己，就是我想要成长，我想要什么，我之前可能对教会有一些期望吧，然后，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让我是非常的震惊的，但是事
你
后我
有一
也
种热
想，
心呐、啊，你里面有一种热心，
对，但是我事后也想，就是说，其实是我的一种你要说偶像也可以，反正就是一种依赖吧，就是，但是我其实已经调整了，就是我也不想去依靠这个事情，就是就能够那个就是我只要在我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我不会再去要求太多的。那我现在没有到了能够说我自己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会还是把自己的成长放在第一位吧，包括真理的一些东西，
是
我
的，是的。
会对我自己就是也找了一些方法，也有一些就是说，也确实也有别的方法，我不需要去依赖，就是好像我，因为我听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教会是有很大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希望得到的一些，就是很多人希望得到帮助吧，就是这种，就是
你
各
的
种的这种
想
意味
法，
等等。当然，我不想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就是当然，我希望能够成为这个解决办法 solution 的一部分。但可能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成为就是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有人愿意做，那这个是他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要成长的话，我想也不会太去把像以前一样，好像对教会有一些期待，就会有失望，然后有种种的一些东西。但我想这个教会的存在其实也不是，其实众口很难调吧，我是这样想，别人可能别的想，也不容易的。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看到了教会在运作中间也有它不容易的一些地方，而且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表象上是看不出来的。对，就
现在
是
的
我
教
也是。
会，你听我讲一下哈。现在教会本身整个普世教会的现象是有令人堪忧的地方，他那种世俗的东西，用另外一种很狡猾的方式渗透进去，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天发生的，是他整个一个一个这样细脉这样一直下来，从那些潮流。理性潮流、感性潮流，它是慢慢，就像美国到今天的地步，绝对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它是一个一直这样子往下坡走的。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所以教会现在也在走这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不让我们惊讶的，因为它是渗透进去，我们就进入了那个流向里面，然后我们被淹没了，有可能。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神仍然掌权。当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的责任就是我有我要应该有的光度，我有我的盐味。那如果神容许我在这里，100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守住真理， 我也要守。耶利米也是这样的一个先知，以西结也是这样的一个先知。但是如果不管怎么样，你心急的事情，神比你更心急；你认为不圣洁的，他比我们更有圣洁的这个标准。反正现在的话，我就认为说，你就先从里面啊，从生命去建造啊这个问题。你关注，你为他祷告，你为这个事情祷告，你交给神。那从这个事情，如果可以建造你的生命的那个的话，那就得到益处了哈。还有一点就是说，好好的从福音书去认识耶稣，好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就是关于那个丈夫虐待妻子的哈，因为在国内有很多的情况是信主的姐妹信了不信主的，结婚跟不信主的男的结婚了，那然后她的丈夫撕她的圣经啊，还打她，那像这种情况下，姐妹该，因为神也看重这个姐妹的生命啊，姐妹该怎么去回应这种情况，怎么的去？用温柔谦卑把这个人迎到神的面前，然后又不会被这个男的打呢？因为那个男的是要撕他的圣经，还打他呢。我的问题是，他可能会受伤啊。神也
嗯哼，
爱惜这个姐妹的生命啊，神不会让他被打死吧？就是神不会说，好，你在那儿忍受，因为女的本来就没力气。刚才师母分享到了，
好，我
那
想
像。
你的问题是这样，看对不对哈？因为我为了要节省时间，等于说像这样的丈夫，你还要留下来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
嗯哼。
是，我是可以，我因为我不啊、呃，我不那个啊、呃，我不因为神憎恶离婚，我不是我问题不是这个，我问题是他该如何又保护自己，同时也不又又不挨打，
OK，
不是说他要
好，
离
等一下，
婚，因为他已经结婚，
我没有讲
啊，
到离婚，我说要不要避开，要不要
哎，
离开呀？
对，我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为了不受伤，可以的，好，但是这个做的人，这个妻子要自己从神那里领会到这个意思，好吗？好，就说他本身不是因为你要知道，为义受逼迫是基督徒的一个本来神耶稣就讲了，八福里面最后他为我的名的缘故被毁谤被怎么样？有没有？不是只有婚姻呐、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为义受逼迫的。好，那到底神要我怎么样在这个逼迫里面还能荣耀他为主的缘故？那怎么样让他不要被打？啊，这个的话变成是关系到不被打的话，就是我要避开嘛，是不是？我就避开啊。那还有没有我可以用不用不一样，就不要惹到这个里面很复杂了。有时候妻子知道怎么样不要惹丈夫的气，也有这个问题。好，那你问我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的话，那我认为他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很依靠性、很亲密性的连结关系，来知道神要他怎么做。你看很，神也看着斯蒂凡被打死啊，是不是？神甚至看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所有的羞辱而死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师母，你讲的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
OK，
啊，耶稣和斯蒂凡他们为了顺从神，就甘愿受苦。
主要是让神的心意可以畅通。如果我成为他的管道，他要我怎么样？要我逃，我就逃。哎，那个也有逃的时候，先知也有逃的时候啊。
师母，我的问题是跟张华的问题有点相似，就是
好。
作为平信徒。我自己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那在这么多年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教会里边也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那很多的人真的是不同的面孔，就是说，有的时候看似敬虔，但事实上生活当中有了接触以后，也发现有很多。不管是道德的问题，还是人性软弱的问题，那你说普通的这种个性或者冲突也就罢了，但事实上有时候也同样可以看到， 人的多面性，然后在教会里边是一个样子，在下边也听到了，就是一些议论，就不是那么纯粹，甚至比如说，反正都是带着目的的，不同的人都带着目的的。但是同时呢，就是说，我发现很多时候，一些牧师师母也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包容性很强，强到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立场不鲜明了。那我的问题就是想说，作为平信徒，我们是应该有怎么样的圣经的真理的基础来仍然站立得住？所谓就是说，我不绊倒也好，就我个人是有一点谈不上绊倒，谈不上怎么样，我觉得很麻木，然后我就有点 withdraw from 这个 community，因为我不想就太多的。太复杂了，人都太复杂了。
那像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你变成一种畏缩跟消极了，是吧？等于是这样，对教会就有这种情况，是吧？
我也不畏缩，但是 kind of 有点消极。
那像这样的话，你有跟教会的这些长者，有交通过吗？
没有，我是有一次我曾经想过，但是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我还是觉得我说，并不是能靠我一己之力去改变什么的，我可能只是讲我自己的 opinion 而已。但是事实上，over the years，我觉得并不是这一个人一件事，就是我可能，看得比较透彻的一个人一件事。那也许也只是，甚至我对我自己也怀疑，也许只是我自己的 perspective，或者说我自己 perspective 也不会改变，牧师跟师母他们的态度，因为针对这么多年的观察，他们不是针对这一个人、两个人这么包容性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包容性的，他们都是，就是做的都是好人，没有特别
等于说，
坚持那种，
他们的管理的方法让你心里面是有不认同，或者是让你有不舒服的，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 to be honest，我是会觉得，我如果我的 perspective 他们能够 take 去思考，也许是好的，但是我又犹豫这么去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不会有什么任何作用，因为都这么多年了，那么形形色色的都发生过了。我相信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一定站在属灵的角度，应该也是能够纵观全局的，只不过是他们的态度跟方法就是比较兼容性就是了，所以
那
我
我
就
想
没有特
哈，
别去做任何的事情。
我要建议你跟张华他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他想要去谈。那我会跟他说，你先 hold 住，先等一会儿，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方向。动机各方面都很清楚了，再去谈。那对你的话，我要说，你要给自己多一点的热度，去面对跟牧师谈。不管怎么样，我该谈的我谈了。然后你的位置、你的责任跟你的表白，等于说你也给对方一个机会，让他了解你在想什么。你也有机会确定说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沟通，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你不觉
可是
你
师母，我会对我自己说：“你算谁呀？”然后就是说你没有那个权利去讲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算是我讲了，it won't work，不会，就很多事
不
情，我
管
就
你有
觉
什
得
么理
it
由，不
won't
管你有什么理由不去谈哈，不管有什么
work。
理由，我了解。但是这些理由如果让你，不做了，好，因为这理由，我就想说，我还是考虑做到你，我就不做的话，会让你变成消极， 变成一种抑郁，好像一个属灵的抑郁的话，那我就不认同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像张华，我就希望他，因为他信主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我就希望他能够不要太跑到前面去啊，因为我们的热心要按着真知识嘛，所以他
是。
需要很多装备。那么你信主那么久了，你也在这个真理上面，你也一直在想要去实践它。那我认为，如果这个情况会亏损到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哇，那我觉得你要去谈。因
是
为，
呢，可是还是对自己有很多怀疑，就或者说，我就会说，这也许只是你自己的 perspective，这也许只是你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呢。
但是你到底要信任谁的声音？你要跟着圣灵的声音。现在是你自己在想，我这样是不是？我这样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个都不准确啊。有时候反而是。一个恶势力要把你拉住的一个原因，我知道那种失去热情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本身是很不容易有热情的，但是呢，我也知道，当神再一次眺望我，让我有热心的时候，是多么让我有一种不管怎么样的难，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有一种生命力在那里，是很让你觉得说是很享受了，就是那才是健康的啦，可以这样讲
我能
啊，
体会到，
对，所以我不要你落入一个很消极，就好像屈原一样，到个地步就只好自杀。不，我不知道你会自杀，OK？其实不是那个自杀啦，我有
是，
想法，哎，有什么用？讲了也没用，就是这样，都是这样的话，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观念，我没有期待教会是天堂。刚才我们在讲期待的问题，对婚姻有没有期待什么的？不期待，可是不能没有爱，爱就好了，不要期待。
是，
我会爱，我要去讲，然后呢，我也给对方有个机会跟我表白。那如果因为像对方对我有意见什么，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明白了，是
你们会问这个问题，表示你们的热情还在，OK？你的热情还在，趁现在，请你不要退缩。然后张华会问，就表示他还很想学习，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就对了，我们就愿意再次的来激励我们自己，或再次的来，好像节制我们自己，这个都是很好的态度呀，好吗？
好的，谢谢师母。
神知道我们的难处了，当我们在背负这些很多很我们很没有智慧，很没有能力的时候，神其实都在用这些做我们的材料来建造我们。我这样讲是我自己也这样的经历，
明
我
白。
有很冲动的时候，就要讲就讲，要做就要处理。我不是不敢这样不敢做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慢慢就是我就变得好像就被教乖了，该不胆怯就不胆怯，但是该不冲动就不冲动。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属灵里面的成熟度，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事情把你拉住了，那不对，你不健康，不好，好吗？
好的，
OK，
谢谢。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喽，每一位。